马斯克发贴文话中共插翼难逃，巴拿马将退出一带一路，川普会等。专家话呢几类商品一定加价。南非要求台湾代表处迁离，罕见大量黄金白银急运美国。川普特使盼乌克兰今年大选，乌克兰方面回应。这本书被中情局封禁50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马斯克二号公开指责美国国际开发署时，顺带给新官一个全新的定性，啱被川普关税打懵的习近平听到马斯克这句话，可能更加无所适从。马斯克在 X 上指出，你们知道吗？美国国际开发署用你的税款资助了包括新冠在内的生物武器研究，令几百万人丧生。上个礼拜周末，白宫发言人说新冠出自武汉实验室，几日后马斯克更进一步说这个是生物武器。亦是在二号，旅美中国问题专家何青莲转发默克本次的推文，其中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武汉实验室提供资助。何青莲指出，这条消息令我大跌眼镜。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达斯扎克的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所，再追查下去，恐怕不单止是中国的问题，还有美国奥巴马民主党政府的问题。川普本人还未有就新冠做任何表态，但他上任两个礼拜几来，新冠的这条线已经越来越清晰，且出来的人也都越来越多。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马斯克的表态虽然严厉，但暂时不代表川普将采取什么动作。他说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因为他只是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这个是他个人的观点。我相信川普针对病毒被泄露出来，其他的贸易问题，其他的巴拿马和格陵兰问题，他应该是综合加以考虑的。所有和中国相关的问题，他肯定是要一篮子来解决。这个可能也是川普一开始只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原因。旅美中国政经学者程晓农博士在政经最前线中说，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征税25%，对中国征10%。这个背后是美国和中共交手的策略，川普不会将对付中共的时间表列出来，例如什么几月几号征什么关税，川普亦不会一步到位将税加到60%。川普要替中共的反应一步步博弈。谢田亦说，这个实际上只是一开始，老鼠拉木牵，大哥大在后面。因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关税问题，还涉及到非法移民、巴拿马运河，甚至格陵兰的问题，都有这些中共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下一步，我认为川普要和中国谈判关税的时候，会将巴拿马和格陵兰的问题综合加入考虑，甚至将俄罗斯战争、支持伊朗综合的考虑。如果和中国的其他谈判破裂的话，是肯定会加上去的。其实由巴拿马和格陵兰问题上，亦能提出川普未来对待中共的立场。程晓农说，美国对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的关注不是领土争议，亦不是地缘政治，更加不是争夺经济利益。这个背后是冷战大国军事对抗，因为是巴拿马和格陵兰岛这两个与中国相差甚远的国家，居然存在中共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企图。川普要先消除外围威胁，然后再考虑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也就是川普要先拔了背上的刺。由此可见，川普目前做的事 都是在为未来集中力量攻打中共做准备。程晓农说，由 Deep Sea 一度令美国股市大跌来看，未来中共还可能用金融战来攻击，用于武力打击美国。所以对美国来说，中共这个对手不停在所有方面捣乱。目前川普上任才两个礼拜，美中冷战已经升级到这个地步，没回头路了。今后世界最大的国际格局就是美中冷战，各国迟早要站队，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都是这样。冷战一旦开启就无法挨停，只有一种结局，就是红色大国解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上就同巴拿马总统穆雷诺会面，并会谈两个钟头。会后，卢比奥要求巴拿马政府立即改变中共对运河的影响和控制，否则美国会根据条约采取措施。穆雷诺宣布不再同中共续签一带一路，但现有协议到2027年才到期。外界质疑穆雷诺有意拖延，而川普政府不一定愿意等下去。巴拿马前总理瓦雷拉在2017年6月宣布同台湾断交，同中共建交，同年11月加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签就是三年，到期自动续约，上一次续约在2023年。穆雷诺在会后还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会以武力夺取运河，他亦都已经提议被巴拿马运河的技术团队和美国直接对话，澄清川普的指控。上个礼拜三，亦就是卢比奥访问巴拿马前夕，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向所有立法主任发送一份两页长的备忘录，标题叫做巴拿马运河，详细介绍美国和巴拿马运河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共和党人认为巴拿马已经违反了协议。霍士新闻认为，这份备忘录意义重大，接下来共和党议员可能寻找立法途径令川普能够收回运河。川普总统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加征 25% 关税，并对加拿大能源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宣布反制，两国的报复性关税将在4号生效。专家认为中长期看，一些商品一定会加价。综合纽约邮报、 CNN 等报道，首先美国汽车价格可能上升，汽车公司已经建立跨越美墨加的复杂供应链。根据标普全球移动数据，在美国卖的汽车和轻型货车中，超过1/5在加拿大或墨西哥制造。卡托研究所的斯科特·连西康姆说，25%的关税对汽车业是一颗手榴弹。其次，斯科特·连西康姆话俾美联社知，加拿大生产嘅原油适合美国炼油厂，而美国本土生产嘅轻质原油并唔适合中西部好多炼油厂嘅加工需求。如果川普后续对石油收税，连西康姆认为美国汽油价格可能每加仑上升30至70美仙。连西康姆认为美国汽油价格可能每加仑上升30至70美仙。此外，酒和食品价格可能上升，例如啤酒和龙舌兰价格可能上升约 4.5%， 还有牛油果 90% 都来自墨西哥。最后还有手机、电视、手提电脑、游戏机、家用电器。南非政府一月又致信给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要求在三月底前撤离首都普利托尼亚，并将代表处降级为贸易办事处。台湾外交部表示不接受南非政府单方面违约。台湾外交部说，由去年十月起就在与南非政府就双边关系沟通，近期南非第二大党民主联盟联邦主席梅尔 因为访问台湾被中共政府制裁，这种情况下南非政府再次要求台湾代表处限期迁出首都，显示中共对南非的影响和渗透。台湾外交部再次强调，不接受南非政府单方面违反双边协议，亦会持续沟通，后续将是南非政府的回应决定应对方式。由于担心美国政府征收关税，黄金、白银和铜正通过商业航班涌入美国，这个非常罕见。据彭博社二号报道，在过去几个月内，大量黄金、白银等被封在木箱里面，搬上商业航班，直接由伦敦空运到纽约。由于保险公司给每趟航班承保的金额有限，所以商业航班空运黄金的数量亦有限。不过川普关税威胁下，黄金等期货价格飙升，金价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几个礼拜队抢购黄金，交易商寻求快速套戥平仓。白银因为价格较平，体积较大，通常行海运，但交易员争住在新贸易政策推出前将白银运入美国，而且美国白银期货价格亦已经飙升，出现每盎司超过1美元以上的日价，令空运变得划算。行业资深人士、咨询公司金属聚焦的创始合伙人范晓思范力文说，这个是极不寻常的现象，我第一次听讲将白银由伦敦空运到纽约。自美国总统选举日以来，已经有价值380亿美元、近1400万盎司的黄金和4500万盎司的白银流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库房。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话俾路透社知，如果未来几个月俄乌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希望乌克兰在年底之前举行总统及国会大选。海洛格话，大多数民主国家在战争时期亦会选举，我认为这个很重要。两位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川普政府官员在讨论是不是先推动俄乌初步停火，然后再促成一项持久协议。如果乌克兰举行大选，下届总统可能负责和莫斯科谈判达成长期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讯顾问德米特罗·利特文书面回应路透社话，我哋仲未有见到海洛格先生嘅完整采访，因为咁好难全面评估佢嘅立场。如果佢嘅计划只系停火同选举，咁就系一个失败嘅计划，因为普京唔会被呢两件事吓到。利特文补充话，但我哋记得川普总统喺同泽连斯基总统会晤时，深入而明智咁讨论咗目前嘅局势以及怎样被普京施加真正的压力。乌克兰曾经多次表示，在没有获得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会停火。每日邮报最近报道说，美国中情局将一本关于世界末日的书封存了超过50年，其中部分内容在12年前被静静解密，其中预言地球磁场将突然出现剧烈变化，地震会撕裂大陆板块，海啸将淹没大城市。这本书写在1966年，书名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作者是前美军雇员 UFO 研究员陈汤马斯。就在出版前， CIA 紧急刹停，并将这本书列为机密。每日邮报指不清楚这本书为什么被列为机密，有人认为 CIA 担心引起大规模恐慌，或者泄露和政府秘密研究有关的资讯，因为汤马斯曾经在美国航天机构负责研究不明飞行物体。飞行物虽然部分内容在2013年解密，但这本书到现在仍然藏在 CIA 的资料库里面。汤马斯在书中称，地球每隔6500年就会遭受一次重大灾难，规模和圣经中的大洪水类似。 虽然专家对创世纪中大洪水的确实日期有不同看法，但托马斯断言是发生在大约6500年前，并断言下一次灾难即将来临。托马斯认为下一次世界末日是地球磁场突然发生剧烈变化，超音速强风摧毁陆地上的一切，接住发生撕裂板块的大地震，岩浆由地面巨大的裂缝中涌出来，太平洋海啸将淹没洛杉矶和三藩市。托马斯声称灾难将持续7日，全球7大洲无一幸免，地球地貌会出现极大变化，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会被移到北极，格陵兰岛和南极大陆会被抛向赤道。报道指到目前为止没有科学证据显示这种大灾难可能发生。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研究员马丁·姆林扎克说，没有证据显示地球磁场曾经发生过，或将要发生汤马斯书中描述的90度反转。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